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我们的主，最后的叮咛。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收听今天的我们的主最后的叮咛。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14-17章里，在四处的经文中提及的圣灵要在我们信徒的身上所成就的工作。由此可见，圣灵的工作在主的心中是何等重要，是何等重大的事。也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在节目中和大家详细慎重地谈论圣灵的工作这个话题。今天凌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斯托德所写的一篇文章，圣灵的工作。文章出自斯托德的《认识福音派信仰》一书。很不幸的是，20世纪福音派基督徒对圣灵的工作出现了极大的争议。20世纪初期，有现代五旬节教会的兴起。50年代之后，在主流教会中有了灵恩的运动。福音派领袖为此现象而产生分歧，继而成为很敏感的话题。一方面，我们看见五旬节的教会是今天世上增长最快速的教会，有丰富的证据证明在其中有神的赐福。然而在另一方面，很叫人担心的是，这些增长经常缺乏深度，流于肤浅。我个人相信，其实福音派对圣灵的教理和体验共通之处远超乎分歧之处。我在本章要关心的重心在前者，对后者也不会避而不提。我在上一段用了福音派及灵恩派两个形容词，却没有解释其间的关系。我的目的当然是在对福音派这个字做界定，但是灵恩派又是什么意思呢？就广泛的意思而言，所有的基督徒都属灵恩，也就是教会是基督灵恩的身体，每个肢体都赋予圣灵的恩赐。不过灵恩更具体的说，这个字则用来指主流宗派里那些一声称具有得救之后受到圣灵之喜的灵恩经验，二强调三种超自然的恩赐，也就是说方言、医病、说预言，三发展出一套活泼自然参与坦率表露的公众敬拜方式。因此这么看来，不是所有的福音派都是灵恩派，因为有些强调重生过于往后的经验，并且指出新约所提到的恩赐有20多种，而且不是每种都属超自然性的。所有的灵恩派也不都是福音派，因为有些是圣公会或天主教。因此记住，福音派和灵恩派并非同义词是很重要的。 首先我们声明，所有福音派的基督徒坚定相信圣灵，也就是这位有恩典有荣耀三位一体之神的第三位。我们相信圣灵是神，因此配得我们敬拜，我们并且相信他积极参与创造万物，创世纪一章二节，又很积极地维系更新万物，使之充满活力，诗篇104篇30节。我们相信在旧约时代他也更新神的子民，否则他们不会爱慕神的律法，诗篇119篇97节和103节。罗马书7章22节8章7节，并且装备某些特殊的人从事特殊的任务，比如出埃及记35章30节彼得后书1章21节。至于我们有幸活着的新约时代，我们坚决肯定圣灵的工作绝不可缺，因为我们的信心、生活、敬拜、团契、服事、宣教，若没有圣灵，就根本不可能。另外，有一点也要先强调的是，无论是经意或不经意，必须避免把圣灵跟圣父或圣子分隔的倾向。我们重申福音派的信仰是三位一体的信仰，我们越学会怎样以三位一体的基督徒的心态来思想及行动，就越来越成为真正的福音派基督徒。尽管以我们有限的头脑无法了解三一神之间三个个体的确实关系，但我们却了解三一神之间三个个体扮演各自特殊的角色。比如圣灵比较喜欢隐藏自己来彰显圣父及圣子，这点并不稀奇，因为他被称为是神的灵及基督的灵，罗马书8章9节，加拉太书4章6节。因而当我们祷告时，他就是能使我们称呼阿爸父的那位，好叫我们可以与神之间享有亲情的关系，罗马书8章5到16节。他也是使我们能喊出耶稣是主的那位。诚然，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哥林多前书12章3节。圣灵乐于为子做见证，耶稣说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约翰福音16章14到15节。所以说，若有个人或信仰群体声称有圣灵的印证，测试他们真实与否的可靠方法，就是看他们是否荣耀主耶稣基督，把注意力集中在主的身上，并且张扬主的荣美。最近有些作者就称呼这项圣灵的工作叫做照明灯式的工作。好的照明灯在照明建筑物，而灯本身却是隐藏的。同样的，圣灵见证基督，而同时隐藏自己。要懂得圣灵的工作不可或缺的最好的方法，大概就是逐一看看基督徒生活中的几个阶段，或者说几个层面，以新生为首，而以基督徒的盼望为中，来表明出每个阶段若缺乏圣灵的运作，就不可能存在或持续进行的情形。
天天都与你同在，无论你在家在外，圣灵都与你同在。你的重担主来担，有主陪伴你不孤单，虽有艰难喜甘甜，喜乐充满笑开颜。圣灵将你浇灌，圣灵与你常相伴，圣灵愿意与你合一，与你联合成为一体。圣灵的恩膏能力高莫你也伴随着你，你要做世代的见证，带着使命走出去。
基督徒的起步，有些基督徒历史学者及注释学者认为，得救归正这件事是福音派信仰的主要特色之一。有些甚至还用福音派得救经验这种语词，仿佛当它是一种典范式的东西，就像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的经验一样，是每个基督徒都一定要依循的。对此我们必须严加拒绝。虽说每个真实的得救会包括与耶稣基督某种的会面，但是保罗的得救有某些方面的经验，就像是使人眼瞎的亮光、扑倒在地以及有听得见的声音说话等等，都不是典型性的东西。当我思想基督徒的起步时，我宁取重生而非得救为证，为福音派的特色。这两者可能会有重叠之处，基本上却是不同的两件事。归正是人这方面的作为，虽然只有借着神的恩典才有可能，而重生则完全是神的作为。归正是指离弃罪恶及偶像敬拜，我们称之为悔改，接而转向神，转向基督，我们称为信心。结果是悔改加上信心即等于归正。重生或新生则有所不同。很可惜的是，这等事最近已被视为庸俗，特别是在美国，所以重生的基督徒只成为一项统计上的名词。其实重生这样的比方给我们不少重要的线索，来对基督徒的起步有正确的了解。第一，重生是神的作为。属灵的出生跟肉体的出生一样，没有人可以自己来做，重生不是自我再生。所以新的生命虽然会导向道德上的变化，却不只是一种道德上的改造。在耶稣跟尼哥底母夜间的交谈之中，他两次提到重生。耶稣并非指着在地上借由人为的力量有重新的开始，而是指着从上头而来，借着神的能力而有的新生命。这新生命乃是圣灵所生的生命，约翰福音3:5-8。第二，出生的比方表达了新生命是突发的。人的生命虽有十月怀胎，接着有好几年的长大成熟期，但出生本身却是件很及时性的事件。属灵重生也是这样，重生之前圣灵也许会用一段时间叫人知罪，叫人良心受责，光照人心，重生之后也会有多年的成长阶段，但实际出生的那一刻，从死到生是瞬时间发生的。 第三，心声不一定是能感受到的经验，虽然有些人会有感觉，归信回转的过程可以一时得到，但是神什么时候把生命放在我们里头，却不一定人人皆知。出生这项比方再次可以表达这一点，我们没有人能感受出生的那道经验，除非父母告诉我们，否则我们不知道何月何日出生，也不晓得出生时所发生的事。同样，许多基督徒并不知道何时是他们属灵的生辰。
圣灵天天都与你同在，天天都与你同在，无论你在家在外，圣灵都与你同在。来担，救主陪伴你不孤单，虽有艰难喜也甘甜，喜乐充满笑开颜。圣灵将你浇灌，圣灵与你常相伴，圣灵愿意与你合一，与你联合成为一体。带的见证，带着使命走出去。
主耶稣说，待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第四，重生不等于受洗，把两者认同为一是一项错误。大公教派人士，包括圣公会及罗马天主教在内，就错以为人一旦受洗就一定是重生了。受洗当然非常重要，耶稣亲自设立而且如此吩咐，马太福音28章19节。福音派人士不能也不应该予以轻视，但是我们却坚决否定受洗绝不能与重生相混淆。洗礼是新生的一个记号或圣礼，我们不能把记号跟记号所指的事相混淆。重生是一种很深沉内在激烈的改变，是圣灵在人的个性深处的工作，叫我们借着它领受一种新生命，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开始。而受洗则是重生的内在隐秘的真实，成为外在公开看得见的表达。更进一步说，洗礼并非自动性的影响到它所象征的那件事，洗礼所用的水并不含有新生命，圣餐中的饼和酒也不加带基督的身体和血。对圣公会福音派来说，洗礼不管是婴儿洗或是成人洗，若没有信心伴随，就缺乏有效性。对这一点，没有比后来在1625年成为大主教的乌杜尔说得更有力。他说，一切恩典的应许于受洗时，在神那一方面已成了我的产业，但只有当我了解神在洗礼上到底对我保证些什么，并且当我实际用信心来接受时，我才会拥有这些应许的益处。最后，在我们结束讨论基督徒生命起步这项主题之前，我们注意到从耶稣与尼哥底母的对谈中， 耶稣最强调的便是重生之不可或缺的必要性。尼哥底母是个犹太人，属于神立约的子民，是个法利赛人，委身致力于正义之道，是个官长，公会的一员，是位教师，有教养之人，不但彬彬有礼，而且对耶稣的工作给予好评。这样一位虔诚高尚的礼教之辈，耶稣却对他说，我说你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福音派基督徒总是想要忠于耶稣的这项教导，并且坚认我们若要看见或进入神的国，就必须要重生，是单单受洗所无法取代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听过了我们所亲爱的已故的田薇和他的先生 John 带给我们的《只要信他》。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灵城箴言》。
心灵之旅，真理之言，让灵城箴言陪伴您走进与神同行的每一天。
欢迎您再次走进灵城箴言，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问安。不知道今天您好吗？您的侍奉、您的学业、您的生活、您的家庭是否能够样样都重新得力，在主基督耶稣里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是真儿为您在天父面前所祈求的。今天呢，我们要来默想约书亚记17:16-18的内容。我们先来把经文读一下。约瑟的子孙说，那山地容不下我们，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就是住伯善和属伯善的正士，并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车。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人说，你是族大人多并且强盛，不可仅有一丘之地，山地也要归你，虽是树林你也可以砍伐，靠近之地必归你，迦南人虽有铁车，虽是强盛，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我们以为自己有力量可以争取一丘之地，其实神的本意却是更大的地界，更美的祝福。我们的狭隘窄小，使我们心中装不下他所顾念所看重的那片广阔的天地，可不是吗？我们是缺乏想象力的，看着各样的花草树木、动物牲畜， 我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起初亚当是如何一个一个的给他们起名的，无法想象在创造时神究竟赋予了我们什么样的聪明才智和驰骋宇宙的想象力。现在人类的科技发明不过是一小部分人用了自己的一小部分想象力而创造出来的惊人的成果。之所以惊人，就是因为我们失去了受造时的那个想象力和伟大的欲望。 C.S. 路易斯说的实在是精辟，我们不是欲望太强，而是欲望太弱了，喜欢追求痴迷渴望的东西，仿佛贫民窟玩泥巴的孩子一般，不知道去海边度假是什么样的享受。我们每天沉迷于今生虚空的追逐中，却对永恒不变的事物不感兴趣。所以当面对今生所有的痛苦和挑战的时候，我们也根本无法想象永恒之中这些事是何等无足轻重，也无法想象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究竟有多少能力和智慧。缺乏想象与缺乏信心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也自然无法理解神为什么会这么爱我们，究竟有多爱我们。如果今晨醒来的你心绪疲倦烦乱，重担忧愁，请举头仰望，低头思想，不要让生活和环境辖制了我们对神的想象力，让它超越一切之上的能力成为我生命的动力，好叫这被肉身辖制的生命可以在他的真理中得到完全的释放，可以承载他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为我所预备的旨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承认自己太不懂你的心意，你想给我们的是极大极美的祝福，但我们只看得见眼前的小小地界。求主扩张我们，让我们的心宽广，装得下你心中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在这里，让我心心不平眼前，这乃是真实经历。相信神的话语能力，不平眼前停留在你，暂时上层高空中去，在那里与主相遇。
听过了今天的灵城箴言，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我们再相会。
主我手虽摸不到你，你却始终在这里，让我心心不平感觉，这乃是真实经历。相信神的话语能力，不平淡